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从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有新的讲义，跟上个礼拜一样了。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拿出来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在二楼正堂的门口有讲义，现在去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对不起，在九六二副堂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过来这边拿。嗯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希望我们这样为以赛亚书做一些简单的分段，帮助大家想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不会只想到很长的六十六章一大团，而是能够里面一段一段的，你有一些概念。这是我们熟悉一卷书的其中一个方式。我们讲过后面这一大段落，从四十到六十六章，一共有二十七章的圣经，就像新约有二十七卷一样。这个大段落其实不太好分段，因为它的内容不像前面前一大段落，感觉上比较容易分段。可是圣经学者有可能当年在分章的人就有意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分了段落，而二十七章刚好每一章都九章的段落，这三个段落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第二段跟第三段中之间，都是用恶人必不得平安，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来区分的。我想就是连当初分章的人可能都有意这样安排，也便于我们记忆。所以你人家有这样的安排，你就善用这些事，想办法记得更清楚一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这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第一章，也就是四十章、四十九章跟五十八章，都特别的丰富，我们都好像有特别东西可以讲。所以如果你记得我们每一个段落开始的时候，那一章都容易留恋在其中，多留恋了两三次才进到下一章去。那上个礼拜我们读了五十八章，它主体的内容从第六节开始，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样的。你要知道禁食在旧约时代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的百姓要表达对神的敬拜的时候，禁食是其中的一件事。其实旧约时代禁食是一个不是只是禁戒食物而已的一个很重要的律法里面的东西。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节期，神说他们应该刻苦己心，守严肃会，有没有？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嘻嘻哈哈的，好像那样过日子。也有一些时候要收起来，严肃一点，带着刻苦己心的心，这样。我想那个跟禁食有很密切的关系。不是一定要禁食才能够刻苦己心。而且根据这张圣经，神也知道一件事，就是那禁食的人也不见得就会刻苦己心啊。可是刻苦己心是重要的，刻苦己心跟我们刻意的苦待己身是不一样的，那是表示我们主动的带着一种受苦的心智，主动的收敛自己，而能够以一个比较严谨的生活为满足为乐。有点像这样。事实上几乎每七天就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其中一个他们应该做的事是类似这样。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我想那个意思包括了一件事，就是连我们自己的 老我的表现，我们的情欲，包括合法的、合理的欲望，我们都暂时收敛一下，好让我们的心更平静。我想那个是安息日很重要的意思。也许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章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安息日，守安息。可是在这里用了不少篇幅来讲到禁食，可能也是这样。那安息日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能够制止我们肉体的行为，我们肉体的情欲。可是有许多肉体的情欲，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有形的方式来做。所以其中一个，神让人可以好像在自己里面揣摩学习的，就是禁食。尤其食物是人日常很正常的每一天所需要的东西，不需要一天，你只要半天没吃东西就有可能觉得饿了，多半的人都是这样，对吧？那你有这个饿的感觉却又不吃，神让我们学习好像懂一点，揣摩一点什么叫做进阶肉体的情欲。那我们不是靠着这个来成圣，而是带着要成圣的心来做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让自己真正的安静下来。所以如果有人进食的时候一直想着的是，我这样做能够更得到能力，我希望因此有了医病的恩赐，或者有说预言的恩赐，我想那一定不是进食的本意，对吧？因为进食是要你真正的去安静下来的。如果你在进食的时候一直的想着食物，那一定也不是人的本意。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进食的时候，这个是最容易的，就是一直意识到我正在进食，我正在没有吃东西，我正在忍耐肚子饿，那都跟守安息日相悖的，对吧？这就跟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守安息日定了一大堆繁复的条规，让很多人很难遵行的一样，那绝对不是守安息日的本意。禁食也是这样。那上个礼拜我们读了这章圣经主体的经文，那里讲到真正的禁食，神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我觉得好像我们应该再来读一遍，虽然上个礼拜我们读过了，我觉得很好的话，从第六到十二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到十二节，来，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只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魔，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我相信这一段话不是在鼓励或者是要求教会要有这种慈善的事工，关心到穷人要做这些事。有的时候教会遇见有需要而做出这些事工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圣经里面 这些话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里的话也并没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做这些慈善的工作，再加上进食祷告，那么我们这些慈善的工作就会看更多，看见神圣灵的大能，看见工作的果效，会有更多的人归向主，教会会增长。我相信也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神喜悦的进食是像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做去关系到人的需要，正是进食的含义。而不是借着进食做什么，或者借着什么来达到什么果效，并不是的。我想这个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那就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应该会觉得饥饿，我们想要吃东西来得饱足。可是我们就不去吃它，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学习得到饱足，就是因着怜悯、爱心、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来得到饱足。这是神想要我们有的情况，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自私是一种老我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有所得才是我们的满足，才是我们的快乐。可是当人学会不是这样，你关心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得到满足，你会得快乐。神想要我们这样，那是像神自己一样，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邻舍的喜悦。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说的，讲到我们的主，他这样讲，只求别人的喜悦。我觉得在这里，神把进食的意义升华到像这样的情况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进食的时候一直想着我正在进食，我正在没有吃东西，我正在付代价，我想到不是神的本意。神希望那个时候忘记进食的方法，不是去大声祷告呼求啦，而是去想到别人的需要，对吧？知道我的意思？主耶稣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榜样，他那时候并不是在进食，可他肚子饿，东西也还没有来到面前，但他关心到一个妇人的需要，服侍了他。服侍完以后，他怎么跟门徒讲，我们都记得。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就是我的食物。我想在这里先知所说的神所拣选的进食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让我们多思想这些话，我觉得这段话是很实在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会遇见有更多的人教导或者是学习操练进食，有一些是有很美好的经历，神也借着这个做很美好的工作。我想到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博士 Dr. Bill Bright， 他在比较晚期的时候，也没有多晚期了，就中年以后，他开始觉得神带领他要有一些进食的学习，他也从圣经找到一些圣经的话。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一方面看见神更多做工，可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更要紧的一件事是，他觉得他在生命里面经历一种新的自由、新的释放。我也觉得神希望我们是像这样的。所以试试看，其实台湾今天的许多的进食有一些源头跟韩国的教会有关，韩国教会的这些进食也有一些其实是跟学院传道会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其实有关系的。可是白利德博士他的进食的观点很可能比较合乎圣经吧。学院传道会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两本他写的有关进食的东西。另外以琳出版社好像好几年前灵恩运动在台湾刚开始不是太久的时候，他们出了一本小书，就叫做神所拣选的进食。想想看是谁写的，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好，我已经不确定他写的那些东西我是不是每一点都同意，可是今天我尽量试试看本着圣经跟大家讲神所拣选的进食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把它跟关心别人，以别人得到 得到帮助，得到满足，成为你自己的满足跟喜乐。还有进食意味着我们境界学习境界一点，我们肉体的情欲，然后来安息在神的手中，以神为乐。我觉得抓住这个应该是抓住进食的最主要含义了，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教导神心目中的禁食应该怎么样的一段经文，所以你一定不要轻忽这个经文，你不要只去注意那种主耶稣四十昼夜禁食祷告啦，安提阿教会禁食啦，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啦，但以理有21天禁食啦等等，然后就去学习要有7天啊、21天啊、40天的禁食。不，那些经文多半只是叙述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可是真正教导禁食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所出现的你应该更留意，对不对？主耶稣在他的在福音书里面，在他的教训里面讲过关于禁食的事情，讲过不止一次，那些我们应该注意。有一次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我们禁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好像跟大家广告我正在禁食，故意把自己弄得很憔悴的样子，不要这样。这是主说的，他说如果是这样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不是做给人家看，那么你得到什么赏赐呢？你是从神得到赏赐，对吗？并不是你苦苦的禁食要得着特别的恩赐、特别的祝福。我相信因着那样禁食，你所经验到的神自己成为你的满足，那就是最大的神给你的赏赐跟祝福。另外一次他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来讲到旧约时代禁食的含义、禁食的操练。他说那个有点像旧皮带一样啊，后来他提到新皮带，那个意思并不是新约时代就不要禁食，因为他自己也禁食，使徒们也禁食，可是显然要我们更新一下禁食的含义。可是就是连在旧约时代都有像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8章为禁食做出了非常深入的内在的一种诠释，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要多一点讲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禁食哈？禁食的时机，或者那就是定义了什么是禁食的含义。有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有一点状况，然后我安静下来，我想一想，我会觉得可能我这一餐不要吃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我不是每一次生病都这样，有的人把禁食当作病得医治的方法，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种依据。有时候很危险，因为有时候你正需要吃东西你却去禁食，然后逼神医治你，不要这样啊。一个人更安息在主的手中，有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让他知道他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也许我这一餐不要吃，后来那个对我的身体有一个帮助，有一个恢复。可能你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我想现在的时代，尤其我们所处的地方，可能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吃得太好了，偶尔进食一餐应该要不了你的命的。也许有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当你进食的时候，把你对吃的渴望化成对主的渴慕，我觉得这是最正统的进食的时候正确的心态。听懂吗？再讲一遍，你很想吃嘛，你就把那个想吃的欲望化成对主的渴慕。可能那个之前你完全不懂什么叫做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有可能需要进食几次来想办法去了解这一件事。快一点明白这个，一定会对你有帮助。这是主明明的讲的嘛，所以显然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取代食物，对不对？对吧？他自己他的话可以取代食物。事实上他曾经引用了生命体的话 回应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照主的带领，有的时候如果主真的带领我们进食一餐，有的时候有的人进食一天或者几天，那也是很好的。圣经里面如果曾经记载过有人因为进食而在一个属灵征战上有一个大大的得胜，而且影响非常的深远，几乎就主要就一个记载而已，就是但以理书第十章，知道吧？他们归回的人正在遇见新的一些威胁，但以理身在波斯的王宫，他一方面他并不在现场，不在他们归回之人巴勒斯坦迦南地的现场，另外一方面他年纪老迈了，那应该已经不是他的工作了。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现在那不是他的工作了，可是他做了他那个年纪所能做事实上所应该做最伟大的工作了。那不是说不能做只好做这个工作，而是他本来就是做那个工作是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因为他那时候灵命那么深邃，他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他也意识到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所以他禁食了21天之后，主向他显现明确的说，原来有很大的拦阻，这21天就是因为有一个拦阻，神使用他带着一个刻苦己心的态度祷告，带来果效，带来一个突破。我常看人家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讲这个属灵的征战，可是有的人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注意还是略去不讲，就是但以理在那21天并没有不吃东西。你读过那个经文吗？但以理书第十章一起头告诉我们的，你还记得吧？那你但以理只是什么呢？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他吃清淡一点，油没有抹我的身，意思就是说一般生活上他以一个高官会享用的那些身体上的享受，无论吃的还有他身上的就是过的生活，他都有一些没有像往常那样，而是收敛一点。我想那是刻骨己心的意思，守言素慧的意思。因为注意到他其实吃东西的，他甚至没有说他吃比较少让肚子饿饿的，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吃比较清淡而已，对吧？我没有说错吧？所以不要认为你要挨饿神才会做工，不要有这种观念，那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 OK， 你进食即使因此跟属灵征战有关，也跟挨饿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有啦，有一些关系啦，就是要你挨饿的时候你的心因此能够更抓住神，你的心更提调住，更真实的靠近神。所以是另外一个 你有时候可以做的事，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收敛一下，让自己好，我这一餐吃简单一点，不是只为了省钱啦，而是吃简单一点，然后在简单一点的生活里面的饮食当中，有可能会帮助你的心更觉得说，哎呀，连这个吃一吃快乐的快乐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了，有一个意义，就是因此我们更来仰望神，说神自己就是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是像这样。我刚刚有点细腻的分析，我们的心态可以这样转移，对不对？你同样觉得饿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的，它会带来很大的差别。有的时候，我们把进食当作一种操练， 有的人会把它当作一种固定的朝联，有的人会故意刻意的在每一个礼拜有一餐禁食，有的人会有两餐禁食。两餐禁食是今天世界上有禁食的条例或者习惯的民族有最多人守的一种禁食的方式，就是一天禁食两餐，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中东地区无论阿拉伯人或者反正中东地区的 那些有些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不是只有阿拉伯人，在亚洲有很多穆斯林，非洲也有很多穆斯林。穆斯林守斋戒月，对不对？你知道他们斋戒月是一个月，那并不表示他们一个月不吃东西，而是这个月内每一天他们都是太阳出来以后就不吃东西，太阳落下以后才吃东西。以我一般的算法，就算是禁食两餐嘛，对吧？那也蛮好的。不过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有一点更严谨的操练，我当然会建议你就一天吧，免得你熬啊熬啊，终于熬到日落哦，就来大吃一顿。我知道有一些那样禁食的会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很敬虔的穆斯林他们并不这样的。另外一个点，有的时候你禁食一整天过夜，我觉得蛮好的，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最难挨的是饿着肚子睡觉，所以你就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以身为乐。 OK， 我不要你带着要苦待自己的态度，以为那样蒙神悦纳，没有，我们没有那种态度，而是你自己甘心乐意的一种操练，属灵的操练。如果你真的耐不住，就去吃东西吧，你吃东西不算犯罪，我相信。所以当你要操练这个时候，不要一起都就雄心大志，告诉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一辈子礼拜五我都不吃饭，不要这样嘛，你没有必要这样。你如果真的有心要操练，那你可以先这样说，未来一个月我尽量试试看，每个礼拜有一餐我不要吃，或者有两餐我不要吃等等，你可以这样做，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从我开始担任团契的主席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样做，我有看什么书还是有谁教导吗？好像没有，也许有听过别人讲，或者是 我不确定。无论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教导，我做团契主席，我给团契定规，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同工会。我们的团契很大，所以我们的同工会就有二三十位参加，光主席就有好几位，我们下面有好几个小团契的主席的。然后我还做一件铁腕政策，就是不用那个同工会的时间开会，我用那个时间追求，唱一点诗歌，有一些敬拜，然后查一卷书，大家有一点分享交通，最后留十五分钟讨论事情。因为我原来就知道，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啊，讨论十五分钟跟讨论两个小时结果都差不多一样，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如果你事前做好一点的预备，十五分钟很够了。然后我跟少数几个两三个核心同工，我们做一件事，我没有跟别人讲，我们礼拜五那一整天禁食，特别是我们禁食是一整天，意思就是说晚上聚完也没有去吃东西。这样记得那一年我不是每一天这样，也有的时候晚上我会去吃一点东西，也有的时候我们就整夜没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吃东西。 我觉得 那一年多的操练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嗯。然后我毕业了，毕业以后就去当兵。当兵的头六个月，我是受训的时候，那时候我发现我大概没办法维持这个习惯，因为那样在，因为受训的期间有很多人严谨的要求，所以我没有这样做。而且你如果故意要在餐厅，因为你不能不去餐厅，大家一起行动。如果到了餐厅坐在那里不吃东西，一定会有人来关心你，然后可能会觉得你不合群等等。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这样跟你讲，只是告诉你，我们虽然实行了一年多，我们并没有把当一个好像做了就犯罪一样，并没有啊。等到我六个月受训，我们下部队，要一年四个多月的时间，我要恢复这个。那时候我是军官，比较自由一点。我记得有一个部队长看到我，我每个礼拜五这样做，就问我说：“你在斋戒吗？”我通常都笑一笑，没有多跟他说什么。所以可以的，即使有一些生活的情况，你还是可以这样做。我觉得那个对我有很大的祝福。事实上，我个人相信我们大四下学期我们卸下团契主要的服事的责任之后，我们学校的团契经历了一场，我一直到现在回头看，我还是觉得一个复兴，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先是我的妻子，她因为很渴慕听见我们的辅导的教导，就每一天分一个小时祷告，为着圣灵充满祷告。后来他参加一个聚会就被圣灵充满，他回来跟我们分享，团契就开始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气氛。你每一次在团契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几乎大家都在谈同一个这个题目，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做见证，他们小时候在他们中南部的教会，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只是后来教会没有继续这样的带领。有的是新鲜的经历，有的人渴慕希望有人陪他们一起祷告。那段时间神做很多的工作，也有一些人真正的经历了圣灵的浇灌。我也认识有像这样的人，比方有一位姊妹，是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报告来我们的学校萨母尔的课程，来跟我们讲一些话的那个我的好朋友张林志牧师，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有一次我们毕业好几年以后在北美碰见他，他跟我们讲他那个时候遭遇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跟他先生有关，我不讲什么事，反正是很复杂很糟糕的情况，他说非常的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他就在进洗澡房把水打开，不是只为了洗澡，就在那边大声的祷告，然后他再一次经历被圣灵充满。他告诉我们当年大三的时候，我们大四的时候他大三，在学校的那个经历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件事，使他在那一段困难的时间扶持他能够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那个时候主是在做的一些工作，可是我并没有用这个来当做一种规律，就是我们要期待教会更复兴，就要都要来进食，并没有觉得这样。如果你学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常常喜乐，都要保持神的同在，我可以告诉你，以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那个跟进食的意义是很接近的。因为进食的时候正是要做这一件事，就是让你把你的生命的焦点放在主自己身上，你就是要有他的同在，而且有他的同在你就觉得满足了，真的以神为乐。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这一章圣经讲完禁食接下来讲安息日的时候引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耶和华为乐，对吗？以神为乐正是禁食最核心的意义。如果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你可以不用进食。这样说，我为什么犹豫？因为我不应该这么完全的这样说，因为就是这样，有可能神有时候还是会带领我们进食就是了，你就顺服主吧。嗯。可是我要多讲一点跟进食有关系的正确的态度。进食其实不是只有不吃东西，进食可以包括生命里面其他的领域。比方你如果很留心，尽量不要批评论断，那个跟进食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以赛亚在这里也讲一样的话，他说你除去你指责人的指头，对吗？批一个人如果进食七天，然后七天里面对很多事情都有意见，无论是讲出来没讲出来，很显然那不是神所拣选的进食，对不对？嗯，所以学习不要发怨言，守住这些境界，一些你原来会发表会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也是一种进食。嗯，当然如果你常常平常就操练这些事，学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会发现你会更自然的就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能了解的话，让我这样说好了，我们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跟带领大家追求的方式，那个本身有一点像在带大家进食。虽然你每个主日我们还是有艾宴让你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意思跟进食是差不多的，学习这些事。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把进食应用成这样，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定规一个时间，禁言，就是禁止自己说话。这个听起来比较像中世纪的修道院会做的事，可是现代人还是可以这样做。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很聒噪的环境里面，也许应该这样。如果你自己也蛮聒噪的，那么你学习这个一定是有帮助的，好吗？也许如果你是一个很少讲话，一天讲不到20句话的人，也许你有时候勉强自己讲讲话会有进食的果效吗？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是话比较多的人，你给自己定规半天，如果你觉得半天太可怕了，2个小时也好，有的人你叫他2个小时不说话，他觉得好像浴场地狱的味道，所以试试看嘛，有这样定规蛮好的。那当然你不要变成太死板到一个地步，就在禁言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危险，禁止自己不说，看着危险发生，当然没有要你这样。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所以你不要我因为我这样讲开始来问我说，那我进食可不可以不要做什么，可以不要做，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要你这些，我讲的是要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像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我觉得先知以赛在这里更积极的把进食不只是诠释成不做什么事，境界什么事，刻苦进行什么事，而是更积极的你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关心别人的需要，顾恤别人的需要，帮助别人在其中找到意义，找到满足，找到喜乐。我整理一下提到关于进食的时机，这个应该要写在你的讲义里面。第一，让我们知道进食的重点不是进食，而是祷告，对吗？那当然也许我应该说，祷告的重点其实不是你说了什么话，而是神，对吧？祷告的核心是神，而不是你说的祷告的话嘛。而进食的重点不是进食，而是祷告。你也可以说进食的重点是神自己。如果哪一天你因为一件事，也许你刚听见你的孩子或者一个你所关心的人有一个麻烦， 或者是生了一个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以至于你根本心里很沉重，连饭都吃不下，很好的进食的时机，对吗？我不是说你饭吃不下就是进食，而是说你借着那样饭吃不下，不用勉强自己吃饭，就用那个时间在那种沉重的负担里面去紧紧的抓住神。你甚至可能连祷告的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很无助的望着神，那就是祷告，也就是进食的真实的含义，懂我意思吗？就像哈利斯比写他的祷告那本书一起头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 helpless， 就是无助。你觉得无助，那就是祷告的第一个要素。第二，当你算第二点吗？不管它哪一点，反正如果你觉得你太忙，没有时间祷告，来，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请不要对人或对自己找这个借口说：“哎呀，我很忙，所以没有时间祷告。”一定不要这样讲。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如果不想实行我这个，也许你现在不要听，把耳朵塞起来。你听了，你一定要这样哦。就是我们通常不会说我很忙，所以我都不吃饭，不会忙。说我需要吃饭啊，不怎么办啊？要工作。好，既然你很忙，没有时间祷告，你就用一餐吃饭的时间去祷告，至少你有半个小时祷告。而且多半说一餐不吃死不了的，懂不懂我的意思？对不起哦，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没有在瑕疵大家说你很忙你就一定要进食，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忙到没有时间祷告，你就用其中一餐用来吃饭的时间去祷告吧，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进食的时机，同意吧？第三，有的时候我们是，或者第四点了，我们是觉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主感动我们要进食，这是可能的。有可能也有原因啦，也许是因为你听见一个坏消息啦，或者听见一个需要啦，或者是别的事。但无论怎么样，你就是觉得神带领你。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不要大家有一个观念，觉得只要听见别人有需要或者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就一定要进食，不需要这样想。就是那个时候也让神带领吧。如果神带领我，我们就顺服主，就进食。但是不要轻易的只是效法别人，动不动就要来个7天啊、21天啊、40天的进食，不要这样。我觉得如果真有人是主带领他们那样做，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不过我这样讲有点危险，我知道，因为总有一些弟兄们就觉得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他们总是经历的都是像那样。查验一下吧，看你玩了以后有没有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结果。如果没有，你还是修正一下自己，不要常常认为自己都有那种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经验嘛。神多半用最平凡的方式带领我们，并不见得要用什么非常特别的方式带领我们的。可是我觉得有一种进食的情况蛮好的，我刚刚举过我自己的例子讲的，也是圣经里面有过的例子，就是给自己定规一段时间有一个进食的操练。我其实蛮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尤其年轻人，试试看找一个你觉得一个礼拜里面哪一个时间是最合适你的，比较不会有别的干扰，比较不容易有打岔，使得你那间进食会破功的。好，然后给自己定规，说我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先要一个月试试看吧，或者三个月，不要一下子弄太长。我比方每个礼拜五中午我要进食，或者我要进食两餐， 晚餐才吃，类似像这样，试试看。为什么我常常取礼拜五？我们当年也在礼拜五呢？不是因为我的同工会在礼拜五，而是一般认为礼拜五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像圣本笃修会，他们礼拜五啊，哈，可能里面的修士修女们有的礼拜五是不吃饭的，每个礼拜五或者吃比较简单。很多年前，我记得我硬要去一个团体，在借圣本笃修会办退休会，要我们去做讲员，我在那边住几天。其中有一天是礼拜五，那我们是借那个营地，所以他们也供应伙食，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跟他们一样进食。可是礼拜五那天的食物啊，非常的简单。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就像没吃一样，因为有些年轻人如果没有肉就觉得今天没吃到东西。他们那天我记得没有肉，好像连蛋都没有，还是只有一个蛋，我忘了。所以他们现在还是这样。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在礼拜五，别的时间也可以试试看吧，哦，这个我不勉强你，这是我们自己自动自发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安提亚教会，他们进食侍奉主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把进食当作一种对主的侍奉。而其他那完全没有提到为了什么而进食。使徒行传有时候会记载他们因为要安立长老就先进食祷告等等，可是那一次完全没有讲，显然是一种立场的，就像我们讲的固定的，他们有一些进食的操练，他们说进食侍奉主的时候，很好的话，对吧？你可以试试看。也许有的时候你可以像但以理一样，当然你不要随便的就要21天了，一天一餐或者是一两天，你可以自己定位吃清淡一点。那你顺便就想到你生活当中还有别的事也简单一点，我觉得有时候这样操练很好。我们中间有的人不太需要这样操练，因为他们平常就很自然的过蛮简单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需要蛮好的，我晓得有的人还是会这样啊，当然也很好。我认识有的传道人，他们吃饭一定要三菜一汤，否则就觉得好像很不好。那可能原来的动机很好，就是你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有营养等等，可是你要能够被打断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像这样的操练，吃清淡一点，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不要忘记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整天想的是这些事，而是要想到主更渴慕，以神为乐。所以我想我们后面一点时间引到今天以赛亚书的最后一段经文，好吗？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8章13-14节，只有两节，可是蛮长的，一起来读。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我觉得主在这里不只是讲到禁食的真意，也讲到安息日的真意，而且我觉得这两个是相关的。他提到守安息日就是以耶和华为乐，而禁食也是这样，禁食正是我们可以操练耶和华为乐的一个要义。安息日常常是一个要守严肃日的日子，刻苦己心，那就跟禁食的意思一样。主在这里把旧约很重要的一整个的律法规条的一些很精义核心的部分，在这里把它用非常精要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大家不要忽略了。虽然就只有短短一段经文而已，其实那是包含了旧约非常重要的精神。你知道旧约时代守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因此那么注意守，可是他们其实守的是很外围的，所以主耶稣并不喜悦。可是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些话，今天我们思考的这些话，那就好、嗯、所以每到安息日七日有一日，让他们有一点刻苦己心守严肃日的一个这样的操练，好叫他们停下一点自己天然人的活动。在这里说不办私事，不说实话，不随私意，可是用在我们今天可以更内在更广泛的提到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老我、肉体的情欲、我们天然的倾向各方面，我们收一下嘛。遇见事情很容易要抱怨，很容易不满，很容易会郁闷，很容易会有苦毒等等，连那些我们都收敛一下。嗯，我觉得呢就是这里的意思。嗯，那是安息真实的含义。安息的最伟大的一个表现，曾经发生在一个坟墓里面，你知道吧？就是耶稣基督的坟墓。嗯，耶稣基督并不是到断气才开始进入安息，他一直都是这样。可是他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一生都是那么完全的信托给神的安息。你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嗯，不是有传道人都把成了当最后一句话，那不是正确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成了。然后他是真的交托，因为他就这样死了。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到时候你就是不想死也会死。可是你知道耶稣不是的，他到最后一秒钟，我相信他只要动另外一个念头，他立刻可以离开十字架回到天上，不需要经过死亡，这是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对吗？何况还有十二营的天使在那里预备着要帮助他，他没有，他一直到最后完全的交托。所以他的躺在坟墓里面是一个全然的交托，全然的死去，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然的安息。你如果想要认识什么是安息，从坟墓开始学习吧，耶稣基督的坟墓，那是真正的安息。也是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安息，神要我们安息的真正正面的意义是什么。他不是叫我们变成休息啊、安逸啊、无事可做，不是的。那个安息正是表示神自己能够彰显出来。其实神自己不需要这个，当然是我们人需要，我们人可以跟神有份，跟这个安息有密切的关系。人真的要跟神有份，第一要紧要做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学会不做什么，对吧？就学会安息。安息是得救的秘诀，安息是得力的秘诀。只有真正的进入安息，神才发动，我们才会看见是神自己做工。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不做自己的私事。所以你应该把它应用到我定规自己这段时间，今天以内我都不要发脾气。可能有的人需要学习这个，最好你不需要这样就已经学会这个了。可是你可以这样吗？那也是一种不随自己的私意的意思，不是吗？那是真的安息的含义。我想新约圣经里面那些主的命令几乎每一个都跟安息有关了。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嫉妒纷争，几乎每一条都跟安息有关。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主的这些命令。但是为了学习这个，神让我们确实操练每七天有一个安息日，这也是很好的操练。 那不是叫我们变得被捆绑啊？如果你不容易一整天，半天也可以，反正你就要一点时间这样做。尤其你如果上班一天一个礼拜有五六天都在这世界里面打滚，用一天的时间让自己更安静，参加聚会，有一些祷告，看一点属灵的书刊，或者有一些休息，有一点休闲娱乐，蛮好的。很多年前我看到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有趣，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他说劳力的人应该用劳心来休息，可是有很多劳力的人刚好相反，他们周间在工厂在公司里面劳力的工作，到了周末他们以为他们疏解压力的方式就是骑着摩托车带女朋友到郊外去大笑大闹这样。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子有松懈快乐的时间，而是他们一定也要有另外一些时间跟他们周间在工厂里面那么嘈杂的环境，那么要实力的一个环境不一样的。也许包括安静一点，读一点书，可能有的人会说像我们这种就是因为不喜欢读书啊，还是可以尽量学习试试看吧。有的人现在的安静不是那样的，那个其实没有真的安静，就是一直滑手机，一直在电脑里面打游戏。那个虽然你没有劳力，可是那个并不真的是休息。另外一句话就颠倒过来，就是劳心的人常常用劳力来休息。所以如果你平常你在职场上是坐办公室的，有可能你休息的日子应该去打个球啊，陪孩子去玩一玩，蛮好的。如果孩子大了，帮太太做家事也蛮好的，不过去打打球啊，去有一点运动也很好。就是想这样。还有有时候即使是工作，换一个工作的样式也是一种休息，你可以试试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像我有时候应邀到海外，在别的地方去服侍，你知道在那边服侍都比在这里看起来时间排得紧密多的，因为是去那里几天，然后一天三堂聚会，聚会以外的时间还有很多人会来找你讲话，叭叭叭，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常常觉得那是一个休息，因为跟在这里不一样。你也可以试试看学习这个。不要忘记，就是你的服侍也要进入安息。有的人以为服侍很忙碌，事实上是应该的。可是如果你因此失去安息，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即使你在热心的服侍都不是。无论在做什么，试试看去学习一件事，就是不是因为我做很多的事而有快乐。这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的话，很重要的一段话，不要忽略了。那是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不以操作为可喜乐的，很重要。一定要学习这个。学习这个不是叫你因此该做的事不要做，不是那个意思。有的人觉得那段话他最喜欢了，懒惰人都会觉得那段话他最喜欢，你不知道吗？可是我指的不是那样，而是你学习这个，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过你有一个机会学习这个，因为你不会一直有事情做，当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可以考验出你是不是以操作为喜乐。一旦那一天没事情做，你就好像不知道做什么好，然后一定要找另外一些刺激的东西才有办法。不，我们难道不能有的时候安静一下不做什么？有的时候这种安静一下不一定只是几个小时啊。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或是为你前来负荷，或是不用放一边。如果有的时候神 把我们一个服事拿掉，好像把我们放在一边一段时间，你不会因此觉得人生失去意义的话就很好。很多人都没有学这个功课，尤其男人，所以他们常常退休以后就完全失去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哈？一般来说男人的寿命都比女人短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一退休以后就很容易身体走下坡，因为他们30年来都是在做很多的事来定义他们生命的意义，现在没事做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嗯，所以平常就学习这个吧，哦，不以操作为可喜乐的，以神自己为乐。嗯，丰富的一段话哈，哦，这几章圣经讲到安息。嗯。